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亲爱的好朋友，很多人走进婚姻的时候，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带着原生家庭留下来的记忆、情绪还有信念。有一些人他曾经看过父母的冲突，有一些人他经历了家庭的纷争，于是心里悄悄地立下了一些誓言，譬如说，我将来绝对不要像我爸爸妈妈一样，或是我绝对不要跟公婆住，或者我一定要掌控自己的人生。但是这些誓言有时候反而会成为我们生命的枷锁。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珍珍姐妹要来谈谈她的生命故事。她从小在一个大家族里长大，她看见了长辈之间不断的纷争，于是她在心里面立下了一个很强烈的誓言，将来结婚之后啊，绝对不要跟公婆住，也不要和婆家太亲近。没有想到这个誓言却深深影响了她的婚姻还有家庭的关系。今天我们邀请珍珍姐妹来分享她如何从家族中的女王变身成为先生身旁的小女人，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
听众朋友们好，
珍珍，能不能请你帮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你在大家族里面成长的时候，你看到了哪一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家族冲突呢？
从小呢，在一个很大的家族里面成长，然后我的母亲呢是长媳，那她背负了许多来自很传统的客家家庭的重担。然后有来自公公婆婆的压力，还有妯娌之间无谓的比较竞争。然后我的父亲呢，当然也背负了长子的这个重担，然后有许多的纷争家族之间这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然后常常看到母亲很委屈背负很多的罪名，然后要做很多她被寄予过度的期待的事情。然后很不能做自己，非常的委屈，然后我觉得很义愤填膺，只要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就会被背负不孝的罪名。记得我的祖父祖母他们是会用比较严重的暴力的行为打或骂。
在你们孩子面前吗？
对，打赏巴掌。
哇哦，那其他的那些就是你的叔叔婶婶那些，他们也在现场吗？
是的。
那他们也会被打吗？
不会，
就只有就是长子，
对，他们觉得长子应该背负所有的责任，然后应该是一个最尽孝道的表率。
那这些弟弟妹妹看到自己的就是哥哥还有大嫂被这样对待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就是冷处理，
在旁边看着。
是的，
也不会说哎，就是还家这样。
哦，不会，可能会用言语的怒骂尤其是对我的母亲，也就是造成了妯娌之间的不公平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妈妈也会被妯娌欺负这样子。
她虽然做很多，但是她的地位却是看起来是最低微的，因为上面的就是长辈会打她，但是下面的不帮说话就算了，他们还下面的这些弟妹还是比较被宠的。
对，是的，是的。
你爸妈那时候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难道没有想要去反击吗？
嗯，没有办法，因为一旦他们有为自己发声，或甚至为我们孩子发声的时候，他们就会被背上不孝的罪名，然后还会请家族的其他亲友一起来 公神。
哇，
对，所以我的父母亲是选择不做声，就是尽量的承受，因为他们想要保护的是我们三个那个兄弟姐妹。
你们那时候经常回去你们长辈家吗？
我们住在对面，
所以每一天都会见到。
是的。
所以他们像这样子被，我可以说是被家暴嘛，就是他们被长辈打到他们都已经成人有小孩，到什么时候呢？
我印象中是我国中的时候，这个情况有比较减缓，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感受来自于我比较长的时间在外面，因为上学的关系。那以前我们那时候的国中是有夜间辅导的嘛，
嗯，
所以我其实是早出晚归，所以我就可以比较不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嗯，
但不代表情况已经
减缓了。
减缓了。
当时这些事情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就是很心疼我爸妈，然后很难过，但是我很感谢的是，我的父母亲还是给我很正确的观念，他们认为我们就是要孝顺。嗯，我们为人子女就是孝顺，但他们有给我一个期望，他们说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搬远一点，这个就成了我一个很深的内在誓言，就是我就是下定决心，我绝对不要跟公婆住在一起，甚至住得近都不行，希望就是一个南一个北这样子。
因为小时候阴影太大了，
对，然后他也希望自己不要有妯娌这样子。
在挑选伴侣的时候，这些内在誓言会一直不断的出现，告诉你：哎，如果他有妯娌，那这个我就先画叉，不考虑。像这样子的吗？
会有一点呢。我会想知道他的那个跟他的手足之间的情谊好不好？
嗯，
然后也会想知道他跟他父母亲的关系，
嗯，
会不会很密切？
嗯，
如果很密切，我会有点抗拒。
那你也会去了解他父母是一个怎样的人吗？
在交往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嗯，
等到谈论到婚姻的时候，我其实就是直接提出，如果我们要进入婚姻，我绝对不跟公婆一起住。
那通常听到这样子，那后面的结果都是怎样？
我老实的说，我第一任有曾经讨论过可能进入婚姻的那个男朋友是直接愣住了。
嗯，
对，然后我当下就想说这个不行。
嗯，
对，那当然也是后来就这段感情就结束了。那第二段感情就是我现在的先生，他也明确的表示可以接受。
嗯
嗯，所以我们就可以谈到下一个阶段这样。
所以这个影响真的很大欸，就是你刚刚说到你碰到这样子的，他如果顿了一下，你就会知道这个部分我们后面不要再谈了。所以有没有可能是那个时候你就慢慢其实就想要把这个第一段的感情给结束，因为你觉得不用再谈？
嗯，有可能，因为我真的是很绝对的不要跟公婆住，
毕竟看到这么多的伤害来自于父母他们背负这些压力，我觉得对你来说那个恐惧应该非常非常大，对不对？
是是。
嗯，你觉得这些内在誓言后来对你后来的婚姻还有家庭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嗯，就是我一开始就跟公婆保持一个很遥远的距离，然后对他们的关心跟关系的建立很抗拒。我是选择能闪就闪，能躲就躲的心态。
怎么做得到啊？就是你一进去然后就很有礼貌的跟他们说哎，爸爸妈妈好，然后就走了这样吗？
微笑，然后少说话，
尽量不谈自己的事情，也不让他们了解你。
是，他们如果要谈论到有关我个人的事情，我都会一个标准答案，我到现在都很清楚，我说我跟我先生一样。
哦，你就不讲你自己想要什么或是想做什么，永远都没有答案。
是，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渐渐的他们也就知道这个部分我是没有敞开的，他们也不会再就是多谈论或是多介入这样。
嗯，我必须要说你先生一定非常爱你， 所以你有这样的底气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对不对？
是，我先生真的是非常的疼爱我。
而且你那时候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的感受怎么样？
其实是不愉快的，我必须老实说。因为我觉得当我自己封闭我自己的时候，我接收不到别人对我的关爱，我也没办法将我的情绪真实的表露出来，所以生活上是觉得很压抑的，包括对先生也是。
你们在还没有谈论到婚姻之前会有这种感觉吗？那时候还是说是比较自由的心态，但是进入到婚姻你就开始亮红灯，这些事情开始警戒。
没错没错，
所以婚姻就让你有这样子的影响，但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是开心的。
是是是的，
就是一刀切耶。哇，那你先生有没有跟你说过我觉得你结完婚之后感觉变了一个人？
没有耶，我把我的界限，就是跟公婆的界限，在婚前已经跟我先生讲得很清楚。那我觉得我先生可能真的很爱我，他太爱我了，所以他全然的接受。那也正好我们的工作距离公婆家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确实就是保持了一个距离这样子。
所以你先生他就是也还蛮能接受，就是保持距离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你们后来也都跟公婆这样子相安无事。
其实我在婚后才发现我先生会欣然答应背后还有一个原因。
嗯，
我大概婚后几年后才发现，就是他也是想要逃脱父母对他的掌控。后来我才发现我先生的原生家庭就是他是独子，所以父母对他有很多的掌控。
所以刚刚好就是你不想被掌控，而他想脱离掌控，所以你们两个就是在这个部分其实是刚刚好有一致的想法，对不对？
是的是的。
对，但是我觉得进入到婚姻当中真的有太多不是我们能做的部分，但是你却很清楚知道我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那你不要逼我，这个部分你的界限画得非常清楚。
是的是的。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珍珍她的分享，也听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做理性的选择，但是其实很多决定早在童年的经验里面就已经被形塑了。那一些没有被处理的情绪，还有那些曾经看见的伤害，都可能变成我们心里面的一句话，我将来绝对不要变成那样。但是有时候这些誓言让我们变得防卫疏离，甚至失去爱人的能力。下一集节目我们要请珍珍去来谈谈她的婚姻故事，当她真的走进婚姻之后，她是如何利用控制来寻找安全感，那些看似幸福的婚姻背后又藏着怎么样的孤单还有空虚呢？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